房林又救了金世宜一命。按理说呀，金世宜应当对他非常的感激，但是他这人太偏激了，更显得是自怨自艾，心里头七上八下，跟倒了五味瓶一般，也说不上是啥感觉呀。这阵酒保过来了，一瞅金世宜魂不守舍，他哪见过像金世宜这么喝酒的人呢，心里头也有点害怕了。可爷，您还要酒吗？金世宜对他的话视而不见，是听而不闻。可爷，您说话呀。酒保不担心别的，就担心这酒钱，怕没地方要去，心里有话也不敢说。单表金世宜这阵是心烦意乱，这思想又开始飘起来了，回忆起自己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人间的冷暖，想起父亲一边要着饭一边拉扯着他，还有曾经给他偷过番薯的那老乞丐，第一个把他当成朋友的冰川天女，自己的师父，还有娇憨顽皮的李沁梅，这些人这形象就好像放电影一般，唰唰唰唰，从他心里头又飘过去了。忽然之间就感觉自己好像是水上的浮萍一般，随着这滚滚的波涛是滚来滚去。本来他对这世界倒也没啥留恋，一想到自己只有短短的30天的时间，就好像窗外枯黄的树叶一般，这些人以后再也见不着了，不由得是百感交集，悲从中来呀。真想追出去把李沁梅喊回来，哪怕再看他一眼，跟他说几句话，听听他那甜甜的微笑，这也是好的。但他们的影子早就已经不见了。正搁着胡思乱想呢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音。就听有个声音说呀，来，伙计，我要一杯马奶酒。妈，我不要那马奶酒，那味道酸酸的，一点都不好喝，我想喝葡萄酒。啊，这声音好像搁哪听到啊，猛然一回头，跟进来那母女二人打了个照面。与此同时，那少女也看着他了，不看则可，一看不由得机灵灵倒吸了口凉气呀，眼睛当时就睁大了，脸刷一下也变白了。妈，是他，独守风干。只见进来的这两位女人长得倒差不多少，冷不丁一瞅好像是姐俩，风尘仆仆，一瞅就知道跑长途来的。母女二人的腰间都挂着一柄三角插不当弓。开始金世宜还以为是冯林母女二人回来了呢，仔细一瞅不是，这母女俩谁呀，正是神旦仙姑杨柳青跟他女儿周绛霞。这娘俩本来是搁四川的，怎么到西藏了呢？原来呀，杨柳青想念唐小兰，就跟她老公神拳太保周西九商量，准备要到天山去一趟。20多年没见了，昔日里的老朋友也都老了，人老了念旧，将来恐怕聚多离少，见一面少一面。就这么的，带着周绛霞就离开四川，赶奔天山。等到了天山，一瞅唐小兰没搁家，李志搁家看家呢。李志就是冯林他老头，一打听才知道唐经天搁西藏呢。唐小兰因为挂念儿子，半个月以前也动身赶奔西藏了。因此上杨柳青辞别了李志，下了天山，带着女儿赶奔西藏。这西藏这么大面积， 谁知道唐小兰能拽到哪去啊？娘俩也没啥目标，搁这就随便溜达。要是实在找不着，他们就回去了。这天走到萨家，娘俩渴了，打算喝点东西。谁都没想到，搁这碰上街市一了。开始还没认出来呢，街市一穿的是陈天宇的衣服，也不是那大麻风的打扮了。刚一进来，还以为是萨家城中的一位大家公子呢，到这吹油来了。当仔细一瞅，杨柳青也不由得倒吸了口凉气呀，吓得是魂不附体呀。你看他们俩搁这害怕，实际上也是他们俩才把冯林母女吓跑的。冯林年轻那阵儿呢，多次戏弄过杨柳青，有一回还假冒他姐姐冯英，把杨柳青的一绺头发给割下来了。离着多远一瞅，这娘俩来了，那冯林眼尖，认出来了，感到非常尴尬呀。再加上也调皮，小孩心性，不好意思和杨柳青相见，拉着女儿悄悄地躲开了。这里头原因李沁梅当然不知道了，街市一更是莫名其妙，刚才自怨自艾，还以为是冯林母女认为他无药可救才离他而去的呢。单说小姑娘周绛霞正跟母亲撒娇呢，一瞅，哎呦，独守封爱街市一面如土色呀，娘，怎么办呢？杨柳青故意的把这心态平和平和，装作若无其事，拉把凳子坐下了。怕什么？不要忘了，你可是铁掌神丹杨仲英的外孙女，别给人小瞧了。铁掌神丹杨仲英几十年前享誉武林，被五省公认的武林盟主。杨柳青一生都觉得自己是名门之后，别的不怕，就怕辱没了家风，一直都以这名门而自居。虽然知道不是金世一敌手，但是以他身份想要示弱逃跑绝对办不到。另外他也知道，就凭金世一这手段，存些要跟自己为难，逃也逃不了，莫不如啊决心搁这挡着，我看你能怎么的。那要搁几年前，金世一一听杨柳青又把自己父亲名头摆出来了，拿这个炫耀，非把他戏弄个够不可呀。而此时此地，他反倒没啥心情了，心里头还微微的感到非常歉意。心说话，这小姑娘多好啊，天真无邪的，和我那沁梅妹妹也差不了多少。一看着我吓成这样，都是我重成的孽果呀，弄得世人都把我当作怪物的一般。低着头继续喝酒，故意没看着他们俩。杨柳青母女二人坐下之后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给我拿两杯葡萄酒来。一边说着话，把弹弓也取出来了，嘎楞往桌上一放，嘴里头虽然说不害怕呀，实际上也怕得要命啊。取出弹弓来就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。周绛霞也有点直哆嗦呀，说话声音都变了。母女二人搁这是忐忑不安，也不知道街市一啥时候能找自己的麻烦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外头又跑进个人来。这人是个书童的打扮，看上能有十八九岁，长得鼓鼻子鼓脸，浓眉大眼，肩上还背着一个大搭链。搭链就是跑长途的人专门用的一种背包，满面的风尘，脚下穿着一双草鞋。这草鞋太破了，很多地方这梁都折了，用破布条系着。瞅这小书童这神情好像是挺累，但是脸上乐呵呵的，好像刚办成一件什么得意的事儿。坐下来之后把大链往桌上一放，没说话，他先乐了，搁那自言自语，这回可好了，我明个就能到下家了。酒保啊，给我来一杯带冰的葡萄酒。 说话有点大舌头，但他这大舌头倒不让人讨厌，反而觉得这小孩非常可爱。西藏这块由于这山顶上冰雪是常年不化，但一到中午时分，平地上酷热不堪，昼夜的温差非常大，所以这酒店人家经常呢储藏有这冰雪，一到中午把这冰雪拿出来放到这酒里头，以此来给这酒降温，很多旅客都知道这个。在这虽然说还没到中午呢，但这书童长途跋涉热得呼呼这么喘气呀、啊，拉过了一张有靠背的竹椅过来，哎呀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先伸了个懒腰，然后把草鞋脱下来了。周将侠就闻着有一股臭味扑鼻呀。那书童把脚丫子上头无数的水泡，一个一个都给挑破了，闭着眼睛享受那股抓痒痒的滋味。可能道走的太多了，还有点脚气。这周将侠捂着鼻子瞅这书童非常讨厌，但一瞅他这神情啊还挺滑稽，要不是说心里头有事儿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酒保拿了一杯开口的葡萄酒过来了，上面还带着几片浮冰，另外还有个小盘，里头装的都是冰块，自己随时都可以往里头加。这书童拿过来先喝了一口，好好啊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要说北京城皇帝老儿他们家厨房酿造的御酒也没这个好喝呀。阳光一扫，瞅着杨柳青母女了，乐呵呵他过来了。周将侠一愣，这书童这就到近前了，我说你们二位呀，是不是不懂喝酒啊？葡萄酒不能冲水，冲水喝味道不好。小姑娘，你就连葡萄酒也怕这酒味浓吗？来，我教你，怕酒味浓啊，你就加点冰块进去，喝起来那是又凉快又舒服啊。杨柳青一皱眉，本来心里头正烦着呢，小书童又来捣乱来了，但是顾忌结识一哥旁边呢，也不愿多说话，瞪了那书童一眼，小书童就跟没看着一样，不知道进退，一瞅他们没搭理自己，从自己桌上把那盘碎冰抱过来了。这一点我不骗你，加点冰细细。抓起一块冰来扔到周将侠那酒杯里头了。这长途跋涉，这卫生一瞅就不好，进店之后刚抠完脚丫子，再加上手也没洗，手指甲里头手上满是污垢啊。周将侠不由得非常生气呀、啊！去，谁让你多管闲事儿？拿了两颗胡桃，叭，手指头一弹，使的正是老杨家的弹指神弹，梆梆，这两颗胡桃正打中这书童两肋的软麻穴上，离得这么近，那能打不上吗？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把这书童疼的往起一蹦，哗楞，一盘碎冰都撒到地上了。这冰啊水呀、啊，也崩了周将侠一脸一身，俩人非常狼狈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道好闹啊？你不喜欢调冰，你何不早说呀？狗咬吕洞宾，不惜好人心，我家公鸡都没你这么难气候。转身气呼呼的往回走。把这周将侠气的小脸通红，谁要你伺候了？一伸手就想给这书童来一巴掌，被他母亲杨柳青一把拉住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多事了。周将侠没看出来呀，这杨柳青心里头可是惊疑不定啊。两肋软麻穴，这是人身的36道大穴之一，你不管武功多好，只要被打中了，那你也动弹不了。但是这小书童没事儿，莫非他练了什么邪门的辟穴功夫不成吗？ 杨柳青也觉得这小书童是一位奇人，有点想不通摸不透，这才把周将侠给拦住了。小书童本来是一番好意，没想到还挨了一下打，气呼呼的回到自己座位那坐下，也不顾喝酒了，一个人搁那生闷气。忽听那边金世一哈哈一笑，站起来了。都啊，杨柳青不由得吃了一惊啊，一伸手把桌上的弹弓这就抓起来了，以为这金世一要找自己的麻烦呢，哪知道人家根本就没上他这桌来，直接上小书童那去了。
哎呀，我说这位小哥呀，我瞅你这喝酒的方法倒是挺好，酒保给我也拿盘碎冰来。
小书童一抬头，
哎呦，恩公啊，原来你搁这呢，那天我还没向你道谢呢，你怎么上这来了？哎，今儿个我请你喝酒，我也没啥好谢你的，一杯薄酒一表我的心意。哎，公啊，你可别推辞呀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多糊涂，你救了我了，我还不知道你高姓大名呢。
皆是一乐，哈哈哈哈，你就是陈天宇那多嘴的书童江南吧？
对呀，肯定是肖老西跟你说的。其实我这人不多嘴，你们却偏偏要讨厌我。
好好，你不多嘴，不多嘴，咱们都是被人讨厌之人。来，我今儿个陪你喝一杯。一边说着，一边跟这小书童江南俩人喝上了。他们这边若无其事，杨柳青心里头更是忐忑不安。心说话，一个金世一已经够难对付的了，而如今又来了这么一位古灵精怪的小书童，看起来今儿个凶多吉少啊。其实江南这真实功夫还赶不上周将侠呢，只不过前一段时间被那黄石道人强收为徒，无意之中把这黄石道人的独门颠倒学道的功夫给学会了，所以方才虽然被那桃壶给打上了，就跟挨了两颗石子差不了多少，虽然说也挺疼，没事儿。原来呀，江南那回逃出石林之后，摆脱了黄石道人，虽然说靠唐经天出力，但要没金世仪冰川天女搁在暗地里相助，唐经天一个人打不过黄石道人。江南的记性非常好啊，只不过就是匆匆一面，但对金世仪的形容举止记到心里头了。你看他这人贫是贫，岁数小，非常讲义气，知恩报德，口口声声管这金世仪叫恩公，接二连三的给他斟酒。金世仪这阵满腹的牢骚，有很多话也不知道朝谁说去，一连喝了十几杯酒，瞪着眼睛说，我这也是平生第一次听别人管我叫恩公啊，我问你，我对你有何恩呐？
哎呀，恩公啊，那回要不是你，我还不得被那老不喜的臭道士强迫了修徒啊，终年累月被关在石林之中，那岂不讨厌死了？
那臭道士想把他毕生的绝技都传给你，你为啥还要讨厌他呀？
他对我不好啊，动不动就要揭发我，我当然讨厌他了。哎呀，那臭道士啊，我跟你说一点人味都没有，我从来就没看着过他脸上有一丝的笑模样，你说他还不讨厌呢？
啊，是吗？那你知道我就不讨厌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正要请教呢。
哈哈哈哈，要说我呀，我便是江湖之上人称独守封盖的金世一。
说着话，金世一这脸上神情这就变了啊！江南一瞅金世一这样，心里头不由得也有点暗自发抖啊，但脸上仍然带着笑容。
我可不管你是谁， 但我既知道你对我好，我就要记得你。
话虽然不多，说得非常淳朴，就好像一根针一般，搁这街市一心上扎了这么一下子。猛然又想起李沁梅的话了，李沁梅就说过，说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就对你好，你欺负别人，又怎么怪得了别人冷淡你呢？猴子如此，人也是一样啊。街市一这神情又缓和下来了，把酒杯一推，哎呀，我这事儿就是凭着自己高兴，高兴我就办。最讨厌别人是卖恩重义，偏要充当什么侠士。我告诉你江南呐，以后恩公这俩字儿你也不要再提了，你喜欢叫你只管跟唐经天一个人说，这就得了。
唐大侠也是我恩人呐，怎么你和唐大侠俩人还是好朋友吗？唐大侠每一次到下家都到我们家公子家住去呢。
这江南虽然说也听出来了金世一口风不对，但是那天他眼瞅着金世一和冰川天女帮着唐经天打败了黄石道人，说啥他也想不到啊，金世一唐经天之间还有这么一段心病呢。忽然呢，这金世一把酒杯一摔，咵，显得是桀骜不驯，又有点放荡不羁呀。哈哈哈哈！要说唐经天他是一代的大侠，我是什么呢？我是风盖呀，我们俩之间扯不上一点的关系。来，咱甭管他。喝酒，又拽过一只酒杯来，给我这倒上。江南赶紧给他倒酒。我说这多嘴的江南呐，要我看你是不单单多嘴，你说大话的本领也不错呀。
恩公，我可没说大话，我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。
是吗？那我问你，你啥时候喝过那皇帝老儿的御酒了？搁这块你装这大半蒜拿来上这比较来。
不，我没瞎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这回进京给我们这……
说到这呀，江南停下不说了，好像是怕被别人给听去。其实也不是啥秘密，但金世一瞅江南这神情，他这狂性又上来了。
怎么着，江南呐，你怕被别人给听着吗？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我把这里所有的人都赶出去。